我和宝宝祈祷时，我也将烦心的工作丢到九霄云外。我和宝宝一样相信，上帝会照顾好白天的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好好享受睡眠，以及梦中上帝所赐的美好事物。宝宝的存在颠覆了像男女合作公司一样的婚姻，让只会建立商业关系的大人知道，相爱和付出是幸福的。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宝宝的世界以前曾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悄悄地来到我的身体里面，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小窝，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然后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对于我来说，完全被接纳成为儿童世界一员，始于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有一个哇哇叫的小婴儿被放在我怀里，他在我身上寻找食物，呼呼大睡，嘻嘻笑，哇哇哭，不顾场合，毫无心机。宝宝的到来让我突然发现，在人生之初，我们和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直白。这个小宝宝在我的身边慢慢长大，当他第一次拿着外婆送的圣经图画书翻来翻去，问我那些代表圣灵降临在门徒头上燃烧的火焰是不是表示庆祝某人的生日，我想他可能是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和画里的火焰联系在一起了。我突然发现，其实他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也是一种新生，难道不应该像过生日一样庆祝吗？我们灵性的生日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一刻，从此一切成为新的了。我们灵性的生日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刻，从此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宝宝对信仰的理解其实蛮深刻呢，这让我有点惭愧。我有时想教导他，可是很多时候他的话却让我醍醐灌顶。其实童年的思想是无价之宝，他会以最直观最清晰的逻辑去观察理解和探索世界，思考生命和信仰的真谛。我读过神学，有时在一大堆书中旁征博引，最终想证明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人习惯了这样想问题，不再拥有一种天真沉迷的目光去看到我们生活中隐藏的简单而又深刻的真理。宝宝让我重新进入了童年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颜色和花朵的香气，动物都会说话，玩具们在深夜窃窃私语，上帝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显得如此自然，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伊甸园。我让宝宝牵着我的手去重新认识信仰，这种经历是充满欢乐和幻想的。一天晚上，宝宝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我们一起祷告，让天父给我一个好梦，梦见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让我的朋友都来梦里和我玩。我和他一同祈祷的时候，我也将白日工作中的烦心事丢到九霄云外，因为我和他一样相信上帝会照顾好白天的事。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好好享受休息和睡眠，以及梦中上帝所赐的美好事物。宝宝有许多大人很难有的洞见，我和他玩耍，阅读童话故事，看儿童版圣经，让他带领祈祷，这些更新了我的信仰。我觉得原来信仰是那样单纯可爱，上帝愿意给我们的是如此丰富美丽。只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颗孩子的心灵，我们就会充满快乐。我的先生是个不太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是有了宝宝后， 他很愿意和宝宝一同玩耍，我发现他原来这么有童心。他也很喜欢和宝宝一起单独相处的时间，做一些骑车、打球之类的男子汉之间的游戏。他甚至还会吃一点小醋，看到宝宝和我亲热就过来捣蛋，将宝宝引到他那里去。而他的许多风趣幽默和孩子气的特征，是有了宝宝以后我才发现的。原来男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呀。有了宝宝以后，我们的家更像一个温暖的巢了。晚上回家之前，一想到很快就可以看到宝宝欢呼地朝着我扑来，我的心灵甜甜的。我很少在办公室停留太晚，因为家里有一个小宝宝等着我抱他呢。成为父母也让我更加地了解了自己的父母。我自己是独生女，父母一直很疼爱我，从小就将上帝的信息言传身教地告诉我，让我物质上不缺乏，受好的教育。我仿佛理所当然地享受了这一切，虽然理论上知道这是难得的福气，但是就像一切生活在好环境中的孩子，我没有特别注意父母为此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为宝宝选择学校，为他检查功课，参加家长会，这一切又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父母为我做的一切，他们为我营造的那一方风平浪静的小海湾，让我快乐安全地长大，对人世间的一切美好和善良都存有确定的信心。即使长大以后，我像所有成年人一样遇到过黑暗卑鄙的人和事，但是从童年积攒起来的信念却有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永远相信光明和上帝的慈爱和正义。成年以后，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我选择出国求学工作，和父母天各一方地生活了许多年。当我想到这些，就会特别珍惜宝宝今天和我同处一室的时光。其实父母陪伴宝宝的时间并不长，他会很快成长成独立的成年人，到那时我一定会怀念那个整天缠在我的脚边，张开双臂甜甜笑着要我抱的小人。宝宝的出现也让天父这个词更加具体清晰。上帝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面前享受快乐无忧的时光，上帝也非常愿意陪伴我们成长，他的爱更超越人世间任何一对父母。我最喜欢宝宝将小脸蛋贴在我的脖子上，一边摩挲一边撒娇地发出舒服的哼哼声。宝宝对父母的依恋是那样的直白率真，对父母的爱是那样有信心。我们怎样才能学会像他一样完全信赖上帝，完全相信上帝的爱和善意呢？我在和宝宝一起的时光是生命中最有意义最充实的时光，虽然我必须在事业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当宝宝用甜甜的笑容、讨好的音调求你给他读一个故事的时候，母亲没有可能不放下手头不那么紧急的工作，这也帮助我平衡了生活、家庭和工作。工作狂成了许多人的通病，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曾经陷了进去，随后我发现这是非常危险。工作效率在某一阶段的确可能会提高，但是会留下许多后遗症，包括对他人需要和周围事物充耳不闻，对社会发生的任何事漠不关心，对人过度严苛。后来我在大学工作时注意到，其实许多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一直都落在这个陷阱里没有出来。在文章和讲学中，他们慷慨激昂，胸怀天下，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一点这样的气质。有的人并不是虚伪，而是完全生活在抽象世界和书本中的后遗症。他们所爱的人类是抽象的、遥远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基督信仰其实向我们显明了另外一条了解真理的道路，道成肉身。真理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推理和说教，而是像耶稣基督的鲜活生命中，上帝亲自来到人类的世界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面对生存中的一切诱惑和挑战，经历了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政治风波、生存困境、 亲身经历众叛亲离和耻辱的死亡。我们必须真正的经历人生，才能避免纸上谈兵式的空谈，我们的信仰才能和别人产生心灵的共鸣。宝宝是上帝派来的甜美的提醒，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小人儿的幸福非常依赖我的陪伴，其实配偶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家庭需要我们付出时间、精力和爱去经营，这其实也是幸福。我爱我的工作和事业，可是宝宝让我可以心甘情愿地做出合理的妥协。如果母亲无法抽出时间来陪伴宝宝，最终别人会取代母亲的角色，另一个亲人，祖父母或者保姆。我见过一些由保姆带大的孩子，他们和保姆的感情比和母亲的感情更深，保姆才代表真正的家庭，这对于母亲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我记得宝宝每一个阶段的事，刚出生时他哇哇大哭，一岁时甜甜的酣睡，贪婪的吸吮奶瓶，第一次学会自己走路，两岁时开始倔强地对妈妈说不要不要，讲睡前故事的温馨时刻。宝宝每个阶段都有可爱的事，也让我回忆起许多自己童年时代发生的事。我也曾经这么幼小天真，无忧无虑，享受父母的爱，对世界有如此的新鲜感。在爱中分享生命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祝福。当上帝将夏娃带到亚当身边，让他们一同生活的时候，当男女之间的爱情化作一个可爱的小宝宝的时候，当耶稣通过死亡将他的永生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生命的分享过程中，其中有痛苦，也有快乐。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注重群体生活，但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已经消磨殆尽。城市化更带来一种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不麻烦别人，也不对别人承担义务。许多人孤独一生，即使有几个熟人，也只是泛泛之交，没有真正的信任和友谊。人们对近距离的关系越来越心存疑虑。分享生命成为一件艰难的事，但孩子的天真可爱却时时提醒我们，分享生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当孩子将小手放在妈妈手里，放心地让妈妈牵着他去任何地方，当父母心中有一个爱的牵挂，是多么大的幸福。我自己是独生子女，没有照顾过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所以在有孩子之前，我心存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胜任母亲的角色。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忧虑是多余的。宝宝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远远超过我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年人之间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达到彼此信任，但母子之间的爱和信任却像是上帝悄悄放在我们心中的宝藏，到时候就会自动打开，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惊讶。在爱情婚姻都自由的今日，许多人还是自动选择以彼此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组建家庭。这样的婚姻很像开一个男女合作公司，以投资的心态组织和分配各种资源和利益。我们自己丧失了建立商业之外的关系的能力，无法让心灵在亲情中得到放松和滋养，但孩子的存在却颠覆了这一切。宝宝让人们知道相爱和付出是幸福的，婴儿需要父母的陪伴，父母甘愿为孩子舍己，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爱的种子，让我们体会他的父母之心。他为了我们这些孩子回到他的家中，甘愿让他的独生爱子经历痛苦和死亡，将永远的生命交在我们的手中。这样的恩典是我们永远无法购买，也不能努力赚取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享受这份礼物，享受上帝的爱和陪伴，就如同宝宝心安理得地享受父母的爱。
心，主的应许。 息。